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你过得好吗？你是一个会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吗？雨恩上个周末在教会当中分别尝试了两个过去没有做过的任务，虽然有点临危受命，也许做的不是很完美，但撇开完美主义不说的话，至少是没有搞砸，顺利的完成啦。其实过去的雨恩是蛮固定型思维的人，我觉得我的能力跟天分大概就是目前这个样子了，所以不要随便答应一些不会或是没把握没尝试过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会失败。但后来慢慢的接触到了成长型思维，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成长，也许第一次不会做到最好，但是可以学习和进步，就会越来越好。雨恩很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至少不会因为太过紧张而让原本预备好的表现也大打折扣。也许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换一个思维模式去看哦，做一些改变和尝试吧。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跟我们聊聊 AI 人工智慧、人工智能有关的话题，虚拟关系，不同性别与世代怎么看 AI 情人的出现，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我一样邀请到跟我不同世代、不同性别的严寸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谈一谈在 AI 这个虚拟的关系，它有别于我们实体的关系。来，先请严寸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我是严寸。
是，那不晓得大家最近关不关注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新闻哈？那我在最近看到了一篇新闻的报道哈，那这篇报道呢，让我还蛮惊讶的。好，那我想透过今天的这篇文章、这篇报道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AI 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虚拟的关系。可不可以先请严寸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这一篇文章这个新闻的一个报道重点？
好啊，那这篇新闻的标题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了，这个标题就叫 AI 女友问世了，专家然后冒号恐家具少子化。就是最近有那个，其实 AI 女友这个程式应该是蛮早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之前在那个电影的《云端情人》里面，就会有男主角爱上了他的人工智慧语音助理女主角这样。然后现在呢，就是 AI 女友这个程式更加的完善了，就是它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这样，你只要付费，然后它就可以解锁更多的互动功能。那其实 AI 造成的危害之前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探讨这方面了，然后现在针对就是 AI 女友这个程式呢，就是有专家提到说，因为它是专 for 男性的，所以意思说如果很多男性就靠 AI 女友去发展他的亲密关系的话，那可能就会意味着他们跟真实的女性互动的机会它就会减少，所以他们就会担心那男性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就会更加的下降这样。
OK，我很好奇为什么 AI 的情人特别会谈 AI 女友，好像说 AI 女友比较夯，可是 AI 的男友却比较少人提到。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说女生可能没有真的很需要这种亲密关系。
哦，是吗？
因为我们 就应该说就我这个现就是现就我这个年纪来说，
嗯，
这个时代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有好朋友，就是闺蜜这样来代替就是亲密关系。
OK，
嗯，
就是说我听起来是说女性可能因为这个在人际上她不一定是只局限在跟男朋友，对不对？跟伴侣，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很亲密的一些其他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不需要去，就算他没有这个亲密伴侣，他可以从他的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好同学啦、好朋友啦、好同事啦、好闺蜜啊，就可以来这个弥补他这个没有亲密关系、没有亲密伴侣的这个不足，而不需要透过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情人。
对，
是这样子吗？
因为应该对，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女生的社交关系，就是应该说每个人应该至少都会有一两个好闺蜜这样。然后我们的，比如说，我觉得跟如果我是我有另外一半的话，就是我会跟他比较。就是珍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可能会告诉他我的心事啊、我的烦恼，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也可以跟我的好朋友说，就是我的闺蜜这样、而且我的闺蜜可能会比我的另一半更善于告诉我，就是他会同理我的感受、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我跟我男朋友说我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他说哦真的哦，他说那就是你的不对啦，就是他可能会开始以一种他就是比较什么实事求是的那种态度在跟我讲，但是其实我是需要就是情感方面的支持、但是以闺蜜来说，因为是同性嘛，所以她就会更了解身为 女生的需求，所以她给的这方面的回馈一定会比就是男朋友这方面好，我猜啦。
OK，
所以当就是好朋友已经可以做到男朋友的事情的时候，男朋友可能就不是这么的重要。
嗯，所以听起来对女性来讲这个好朋友闺蜜是可以取代男朋友的。
当然如果是说以生理方面的话，这个部分就当然是可能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补足这样。
OK， 好，那我也想讲一下男人然后男性、我想真的对男人来讲其实但 以我来说啦，我可能你要我把它比如说跟电脑啦，跟3C， 然后就是有这种好像是像是跟情人一样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我还蛮难想象的、可能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啦、
可能是因为时代问题、
真的吗、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本来就不太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虚拟的这种环境，现在的好像年轻人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在他们
因为很多都数位化，就是也可以那个叫什么，那个开镜头视讯
啊、视讯，
对对对，它就类似视讯这样
子、也就是说今天可能同样在视讯，那里面出现的一个就真的就跟一般人 真人是一样，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他的说话的这些语气态度，然后甚至他可以跟你能够很个别化的
互动，对，
对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跟我们在跟一个真人在做视讯，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你碰不到他，
对，那我想问 Kevin 哥是说，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会就是 AI 女友，就是男生会需要 AI 女友？
我觉得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男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男人有很多的内心话即便是在跟男性的好友也不一定会说。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华人的这种民族文化性，还是说在男人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男人可以怎么样呢？男人去钓鱼啊，就两个人呢，两三个人就坐在那边，
都不讲话，
就在钓鱼，然后一句话都没讲，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互相的分享内心的世界可是他们回去跟老婆跟他的家人会说今天跟那个某某某我们两个有非常愉悦的时光可是完全没有深度的互动，你知道吗？所以男人跟男人之间 好像比较不会像女人会所谓的交心啊，
嗯，
就是真正的把那种内心世界互相的做一些主动性的敞开啦分享，然后以至于说男人他要能够去把他的一些内心世界去跟一个对象，有可能这个对象就是他的
另一半。哦，所以其实男性也是需要交心的，
就除了生理的需求之外，生理的需求当然我想如果在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当然就是特定的对象嘛，
是，
对，所以男人他需要有一个在亲密关系上面他生理上他能够跟另外一半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行为，那我觉得在心理的层面他其实也很需要有一个，他完全不需要去掩饰自己，他不用很在乎他的面子，他不用在乎他觉得啊告诉人家这个很丢脸，他有一个完全他可以敞开的这个对象，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就是男人之间就算他们的关系再好好像都不太容易做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可能有时候男生会互相就是叫什么
比较吗，
或是揶揄啊，就是你可能不小心讲出真心话，说哎呦你怎么会这样想之类的，
这可能 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啊，对，
所以 AI 女友好像这样听起来 AI 女友满足了就是男生一切需求就是需要个真诚接纳的
对
象，
对，还有可能就是我刚刚突然间冒出一个讲到口边可没有讲出来那个大男人主义嘛，就是男性有一种希望是主导的，
嗯，
然后就是对方是百依百顺的，所以这个 AI 女友我相信可能他会比较容易做到吧，
因为他应该也不会吵架吧，
对，他里面假设有一个目的性说、啊、要怎么样能够、
哦、就是设定了这个条件就是要
对让这个他的这个男友、哦、或他的情人能够满足的时候，他应该会去很容易的透过过去的经验值，他就学习会怎么样能够投其所好
哦，
对，他就能够很容易的去掌握到这个男人到底他需要的是什么，对，所以这个可能我觉得因为就算是女友好了，其实女友或者是太太、另外一半大概虽然久了之后也都知道对方的需要，但是不一定想要满足对方，
对，
尤其是当有情绪的时候，
对，
当北宋的时候，
对
OK， 所以好像可以理解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在男友跟女友的差别上面，似乎这个性别上面有一些些一般而言的差异点、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性或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样子、但是好像感觉上我们觉得这个上帝创造男女好像在这一点上面是的确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我想到就是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不用说是，虽然 AI 男友很少啦、但其实不知道 Kevin 哥知不知道，就市面上其实会有蛮多那种恋爱游戏，
恋爱
手游，它可能是比较 for 女生的、
okay.
但是它的可能就没有真正达到就是那种 AI 男友一定是就是那种面对面有视讯的感觉，但是它就是会有剧情、然后会有其他不同的角色给你去攻略，这样我觉得它其实也替代了一点点，就类似 AI 男友这种概念，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生活化，
所以它主要的功能是用在满足女性的什么样的需要吗？
因为我觉得可能女生很多有些是就是应该说她不太满足我们只有这样讲话、我可能说我们需要一起经历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恋爱游戏呢、它就会有剧情嘛，而且它如果是女性向就是给女生玩的，她就是不会就是说应该说女生就会比较大的主导权，就是你不会变得就是一定要顺从男性，变成男性就是理解你的需要，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我觉得它就是吸引女生一点，所以可能不是说 AI 男友不流行，只是它变成了其他那种模式，我不知道，我之前有玩过一个恋爱游戏，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网友是说 那个蛮惨的，就是他也有玩这个恋爱游戏，他很喜欢这个角色，然后这个女生她是受家暴的妇女，然后她因为这个恋爱游戏的这个男主角勇敢去跟她老公提离婚的，这样，就是这个男友就满足了她的情感支持啊，给她很多的勇气，跟她生活上的一些就是期待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
OK， 如果照严春你刚刚这样讲，我倒是觉得说，欸，如果有那个比较在做这方面的开发的这些人，应该可以考虑一下 AI 男友还是有它的市场性，欸，只是我刚刚听起来就是说它的功能比较是有一点像是我觉得在弥补某些东西，比如说它经过一些伤害它需要修复，好，那这其实他也可以设定一些情境，然后让他在这个跟这个 AI 男友的互动过程当中，能够去重新去满足他的某些过去没有得到的，或者是他被伤害过，他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是特定功能啊。
对对，
好，倒不是说没有这个机会，欸，哎，这样听，
啊，日常聊天也是可以啊。
对啊，或者是真的，我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听我讲话，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女性通常比较需要有人。可以去倾听他嘛？
对对对，是，
好，好哦。那我又想要进一步问，在这篇文章里面啊，好像这个记者有提到说，他认为 AI 的这个 AI 情人的出现啊，可能会造成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好，甚至他在最后还带说，这可能会产生国安的危机。哦，我不晓得严春你怎么想？
我觉得好，其实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加重国安危机，因为我觉得，因为新闻里面是讲到少子化嘛，我觉得少子化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 AI 女友这个程式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会造成男性不想找另一半吧，应该说
不想找还是算了，
就可能就算了。应该说，他如果在现实之中，对啊，受了很多挫折，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完美的 AI 女友，就是你可能会。很多，比如说你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然后自己身材焦虑，自己不够聪明，然后在外面跟女生相处都碰壁，被人家骂，被人家看不起，但是这里有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漂亮完美然后又温柔体贴的 AI 女友出现，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另一半就不太需要了，毕竟这里还有个 AI 女友等着你。
所以当自己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或不想去改变它，而现在能够有一个 AI 的女友，她可以透过不管是自己的设定也好，或者是她自我学习，她可以去配合自己的一个缺陷或自己的不完美，她完全的能够接纳，非常的完美，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可是他却造成了对这个男的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呀。
对，
就他可能就觉得 哦好啊，那反正我就不需要再去面对我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也不需要再去想要去怎么讲，在人际的关系上面
也不用处理，
我也不需要去处理啦。
对啊，大危机。
好，那我们相信可能在接下来的社会当中，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就会碰到很多他可能就是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面是，
哦，所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真是太可怕。
那但是对他内心真的满足了吗？就是透过 AI 情人 AI 女友真的满足他的那种在人际当中的孤独的感觉，这种疏离的感觉，我是很打一个问号啦，就是到底透过 AI 情人是不是能够去弥补这个部分，
说弥补他真实上孤独的这个部分吗？
对，除非啦，因为我觉得现在VR AR 这样的一个发展，所谓的元宇宙的发展，会让人家越来越搞不清楚我现在到底在虚拟世界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那我相信有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觉得无所谓，反正我就活在虚拟世界吧，即便我现在是在现实实体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不用在乎在现实实体里面我的人际的这些问题，反正我在虚拟的世界我的关系是很好的。
哦，对啊，欸，这样看起来好像 AI 科技的进步好像会模糊很多那个问题，
界限，
对，
问题
还有问题，就是你是真的没有办法跟人相处，还是你只是不太愿意？
对，当然我想更直接影响的就是现在政府很希望可以想办法鼓励大家要
生小孩，
要生小孩，可能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也许用人造的吧可能可以去解决就是不一定要有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种生产流程，对不对？但这个不晓得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另外一个他所说的国安的危机。
哦，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透过就是 AI 来就是这样嘛，增加婴儿的出生率好像很有可能是未来的解决方法。
对呀，那你觉得你怎么看待男性找 AI 的女友呢？
我说实话，我觉得 AI 女友就是满足了，就是刚刚 Kevin 哥提到那个大男子主义嘛，我觉得他就是满足男性幻想，跟他可能有那种男子气概或是大男子主义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产物。
嗯，当然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还蛮主要蛮重要的一个动机啦，然后一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原因。但我觉得任何的科技的这种产品服务啊，其实应该也可以找到它的可以去弥补或者是去替代某些我们不足的地方。
嗯，
比如说像我知道现在这种基因的工程里面，它很多的这种复制的技术其实已经做到非常非常的，就跟一般正常的这个人类也好，或者是一些生物，它都可以透过复制的技术。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会回到说，那这样到底合不合乎这个伦理的问题。好，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等到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来讨论。
好的，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的确，情感被支持是人内心很真实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学习去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而不是用虚拟的世界来满足自己。当中提到了被家暴的妇女因为情感被 AI 满足还有支持，最后勇敢离婚，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但是宇恩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如果这个 AI 背后的设计者并没有为 AI 设好道德的底线还有正确的观念，有一些新闻也有报道，他们很可能会引导人往错误的方向前进。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香菇妹要和你分享有一种感动让我想大哭一场，继续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天天妹今天继续来当家，史哥哥不在，所以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香菇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的故事。Hello， 香菇妹好。
Hello， 天天妹你好。
其实还蛮想问的齁， 在走过这个婚姻的算是失婚风暴或者说家暴的风暴、嗯、你还会相信爱情吗？
刚开始是不相信，觉得很失望。嗯，对。然后后来被上帝医治之后，就觉得还是相信爱情。
哦，就找回那个相信的力量。
对。
嗯嗯，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要延续上一次香菇妹有提到说在经历了这个被丈夫家暴，然后又被婆婆怨恨，那你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罹患了重度忧郁、重度焦虑跟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嗯、所以整个人的生活身心灵各方面都是一个很混乱的，所以就回到娘家去。爸爸妈妈看到你继续这样子也真的不是办法，所以你们也就是离婚了。那离婚之后呢，其实你心里面对前夫跟前婆婆还是有蛮多的那个怨恨的。
对，
所以你说你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对
啊，应该说奇妙啦，奇妙的梦。在梦中呢拿着菜刀想要找前婆婆跟前夫跟他们同归于尽，这样杀了他们然后自己再自杀。
对，
可是没想到出现了一道圣光就阻止你的行动。
对，
就使你整个很想要去报复的那个心、报仇的心就平静下来了。结果梦境过了之后呢，有一次你跟一个基督徒的表姐在对话，表姐就告诉你说啊，那个不是观世音了，那个是耶稣。
对，
怎么样确认说哦，对，他真的是耶稣。欸，
表姐跟我分享之后这件事情又不了了之、嗯、然后是后来有一天我跟我二嫂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二嫂就很鼓励我，那你就赶快去教会看看啊。
二嫂是基督徒吗？
不是。
哦，可是他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你就去认识一下这样。
对，他就说那表姐说是，那你不然你就去教会看看啊、嗯、然后我就说教会就感觉好像离我很遥远很陌生，
就没有去过。
对，因为我女儿那时候我就自己带我女儿，然后呢我二嫂就说你就去教会看看啊，那我也觉得很陌生，然后我就带我女儿到内湖的湖光教会。嗯，我们家在那附近，所以啊我就跟我女儿讲说那你先去当前锋。对，帮妈妈去看一下这个教会这样子。
所以女儿先去。
我女儿她就先去，因为他们有儿童主日、欸哦，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待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哦、
可以可以，
他好独立哦。因为一般的小孩都会觉得说哈，妈妈不在我旁边，然后又面对一群陌生人然后会怕。你女儿都不会？
我女儿还蛮独立的，从小她就还蛮独立的。哇、哦、然后后来我女儿她也就说那你可以去看看啊。
女儿反过来鼓励你？
对，没有想象那么可怕啦。对，然后就哦，因为就觉得很陌生，耶稣很陌生这样、嗯、然后后来我就在湖光教会的门口徘徊。嗯，对，徘徊好几次。对，然后就一直觉得要不要进去要不要进去这样子，然后后来还是鼓起勇气，然后进去之后，因为我就第一次到教会，当我踏进去之后我就觉得诶不一样诶，好像有回家的感觉。
回家的感觉、啊、
对，就是在我们家里的那一种幸福温馨的那一种感觉、oh. 对，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又在我那种梦境的那一种平安。
你说那个圣光出现的时候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平安耶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先进去嘛，然后刚开始不是会敬拜诗歌，然后大家敬拜诗歌的时候就是很喜乐，哎，我怎么泣不成声，然后哭到没有办法讲话，哭到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哭得很严重这样。我就觉得很感动。嗯，然后我觉得有那个爱。嗯，对，然后我就一直哭，哭到那个诶那个叫
你说教会的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之类的？
对对对，
一直
招待招待
招待。
招待
招待
然后就跑来关心我，就说嗯，对啊，怎么他们就觉得怎么
第一次来就如此感动哇。
对，他们就
说圣灵充满了吗？
对，他们就这是被圣灵充满。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嗯、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就觉得回到家的感觉。嗯，那种感觉就是说这是你的家，我等你很久了。对，
你说心里面好像
有人，对，心里面有人
跟你说话。
对，就是说这就是你的家。 对，
哇、
哦、然后他是我的天父，他爱我这样，那我就那种被爱的感觉、嗯、被宝宝的感觉，所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完之后就招待，就是诶有介绍那个姐妹然后就这样进入教会生活，然后就是参加主日啊、嗯、那个还有小组啊，
嗯嗯，
对。
说到这个哭这件事情啊，我想自从发生家暴之后应该不是，应该说自从发现前夫外遇，
对，
然后到发生家暴，然后到被婆婆怨恨，然后再到后来你走进教会，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哭了好多次。
对，哦对，就是因为我几乎都在哭，但是那种哭跟我到教会那种哭的感觉是不一样。对，那时候前面这一段在哭是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样，然后是
很悲惨，
对，然后是很怨恨那种哭，可是哭完也没有办法，好像也没有比较好一点，
嗯嗯，
对，然后就觉得很悲伤，每天都很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去到教会那一次哭是好像得着医治释放，
嗯，
对，我哭完我觉得我好像被安慰了，我觉得我心中的那个石头不见了，
嗯，
对，
那种哭好像是一种心灵被洗涤，
对，
嗯，把那个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所谓的脏东西好了，那个一直困扰你的、捆绑你的那些负面的东西，被洗干净，被洗出去。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有唱一首诗歌，就是、嗯、就是耶稣他因他的鞭伤、他的刑罚，让我们得着医治与平安。嗯、哦，那我又哭得更难过。对，
就觉得太感动了，
对，我就一直觉得哇，耶稣怎么这么伟大，对，他背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后赦免我们的罪这样、
嗯、
对，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对，然后就讲被医治被释放，
嗯，但是你去了教会之后觉得被安慰，然后得到平安，但会不会也开始去思考说，那到底耶稣是谁，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呢，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有，那时候还是觉得耶稣是谁对，
就是说感动归感动，但是当理性回来的时候还是想说那他是谁啊，
对，也是会就觉得耶稣这么厉害，基督教怎么这么厉害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在传统的信仰的家庭、嗯、对，就拜拜也没有这种平安过，
嗯，
对，后来就进入小组嘛，然后就开始认识耶稣，然后开始读经，
嗯，
对，就更认识耶稣这样。
我还蛮想问的，就是说现在香菇妹已经信主蛮多年了嘛，
嗯、哦、
当你在回想你过去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诶，不是通常都是我们跟耶稣祷告了之后耶稣向我们显现，可是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是你根本不认识他的时候、欸、你根本没有听过他的时候、欸、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耶稣他拣选我，他亲自的来吸引我到他的面前，
就这个事情还蛮奇妙的，就是说像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常常都会提到说你就是要跟耶稣祷告啊，祷告了之后耶稣才来帮助你啊，
嗯，
可是我觉得从你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它可以带给很多人重新的一个醒思，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耶稣是在你都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向你显现了，
对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他就已经，其实他已经要拯救我了，
嗯，
对，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嗯、去到教会之后也会开始读圣经吗？
对，
那读圣经之后你会觉得圣经像一本天书吗？
会，那时候就觉得
很遥远，
对，那时候就觉得就很难懂
对，而且里面的价值观又跟我们平常生活属世的价值观差很多嘛，
对，就是对，就觉得诶好像还要再适应这样对，不过我还蛮就是很单纯的，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那时候上帝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是只要信不要怕，
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
对，就是我翻开圣经第一次要读经的时候，我就立马看到这一句话，我就又哭哭哭哭，我就觉得很感动。对，因为他我们会有一个质疑嘛，就到底要不要相信这样之类的。对，他就告诉我说只要信不要怕。后来我就跟耶稣祷告说，好，就是那我就完全交托给你这样。
在受洗的时候跟身旁的家人分享吗？
有，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受洗，因为我是我们整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我也是第一个，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认识这个信仰这样。可是当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跟我爸说，跟我哥说，就是跟我们家里的人说。结果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拦阻我，他们会就是他们又会像我要结婚这样，他们就会说，哎，你确定吗？对啊，你不要怎样怎样这样。然后我本来以为我妈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家又没有这种信仰，他们就是一直觉得哦，那以后就不能拿香，这样不很奇怪吗？什么反倒是我真的觉得，诶，我当我跟他们说我要受洗的时候，我妈就会觉得，诶，不错，因为他们有看到我被医治，然后他们有看到我生命的改变。
哦，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诶，他们就很支持，诶，然后我自己也吓到，我说，哦，好，我本来就是有想很多的那一种话术，然后，对，要去，就是，怎么讲，要去跟他们说，这样，要去说服他们，诶，好像话术都没用到。对，然后我受洗那一天就是很感动，因为我们南部的亲戚就包游览车上来。
哇，
对，
好支持你哦。
对，还献花。他们就很支持我这样，然后我妈都来了这样。
哇，然后你受洗的时候还在他们面前就分享了你的这个一路走来的故事。
对，
其实你身旁的家人都看见你因为遇见了主耶稣之后，所以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对，
那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改变？
改变就是本来我看待事情完全都很负面，而且我家暴离婚之后，我是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任何的男生。可是当我接触到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蛮相信爱情的，因为耶稣他让我学习到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爱人，然后怎么去付出，这样子。
为什么耶稣可以帮助到这个部分啊？这个好奇妙哦。
对啊，
因为他就是一个神啊，我们来信靠耶稣，可是为什么在信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因此好像找回了那个爱人的能力，能够去重新的相信爱跟付出爱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上帝他很爱我们，耶稣他很爱我们，对，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信实的。就像他说要饶恕，所以他就这样子医治我们。像有时候我们也是很悖逆不听话，但是他还是依然用他的慈爱告诉我们说，哎，他是爱我们的。
那你的忧郁症、焦虑跟精神分裂症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哦，我那时候就慢慢的我就变得很正能量。对，然后我看待任何每一件事情之后，我都很正面，然后正能量，好像回到小时候那一种幸福快乐的那一种感觉。对，即便是诶，我好像是我的婚姻已经破碎了，然后我现在变成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单亲相依为命这样。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健全的，可是上帝他让我觉得说，也许我们是婚姻破碎，但是我们还是有充满爱。
好像小时候原本所拥有的那个幸福快乐曾经一度因为现实然后就消失不见，
对，
破碎，但是主耶稣啊帮助你再把它找回来，
对，
就是那是你原本的一个性格，但是因为被破坏掉了，然后现在又重新找回来成为那个幸福快乐的自己。
对，
那也想要谈谈，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尤其你刚刚提到说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饶恕的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伤痛真的很大欸，你要怎么去面对
啊？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简单嘴巴上说对我饶恕他然后我心里面就可以过得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深的一道坎。
对，我每次透过祷告我都觉得上帝医治我，我已经饶恕了我前夫，可是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完全饶恕。对，
你说想到他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嗯，
对对对对，
这个菜刀
只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就是那怨恨那么深，经过了一段时间又会觉得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好像过不去这样子。
嗯，
对，然后慢慢透过这样祷告祷告，然后一次一次的进步，好像有好几年哦，就慢慢的慢慢的诶，就真的放下了，把这个重担就是卸给上帝了，慢慢就这样放下。嗯，
你觉得饶恕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吗？
对，因为唯有你真的是饶恕之后你才会更幸福啊，就是原谅对方其实就是原谅我们自己。然后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忧郁症好了，是因为我不是都要定期回诊吗？
对
对，然后我一直其实我不知道我已经好了，是因为我定期回诊之后最后一次那个医生跟我讲说以后你不用再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么严重吗？对啊，我为什么我不用再回来了，然后他说因为你已经好了，我就说啊，忧郁症会好吗？我就说你怎么知道？然后因为是透过以前我重度忧郁，那是因为有评估嘛，那你现在又没有让我做什么，那你怎么就知道我好了？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因为你的眉毛都笑了
啊，
就是从我的可能是我的表情啊，对，
是
忧郁症焦虑症好像跟我就叉叉。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遇到一些生活当中的重担或困难呢，我想讲的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忧郁伤心难过痛苦会觉得很灰心很沮丧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刻。
嗯，
我想即使是说医生跟你讲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直到现在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会使你掉进很深的黑洞里面。
对，没错。
哇哦，谈到饶恕先生的这个部分，你说就是透过每一次的祷告然后你祈求主耶稣帮助你可以饶恕你的先生。
对，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上帝总是给我一句话，他说他的恩典够我用。
嗯，
对，然后透过这样祷告我就说那上帝啊你的恩典够我用，那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每次我都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所以你就继续的相信上帝做这个饶恕的决定这样子。
对，
嗯，可是这个时候的饶恕还算是这个单方面的嘛，好，就是你对先生的，那先生不知道你在做这个祷告，
他不知道。
那后来你们怎么会面对面了？
哦，后来是因为我女儿，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女儿嘛，但是那时候都觉得说尽量不要跟她有接触有联系，对，就是当成陌生人这样子。可是到后来我觉得诶，我女儿她也是她的爸爸，那对啊，那我女儿那时候她会想要，她也需要父爱嘛，她那时候会去想要找她爸爸，可是她就会骗我，也许是我觉得她是怕我难过，所以她有时候去找她爸爸她会不敢让我知道。对，就变成说但是她怕我知道会难过这样。后来有一次我就找到我女儿，我就跟她讲说我们两个应该是彼此互相信任，我就说你做什么妈妈如果觉得 OK 我会支持你，那你什么事情都跟我讲，我觉得我会支持你，我们两个不要有 欺骗，
对对对，或是瞒着对方，
对，这样子。然后我说，如果你想要找你爸爸，你就跟我讲，我会支持你。到最后，我女儿就都会跟我讲说，妈，你载我去找我爸。对。然后我就这样，而且不是很奇怪吗？叫我载你去找你爸，那我就说，不然我请你爸吃饭，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每次都叫我载你去找你爸，那我就走了。对，那对啊。然后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就跟我女儿讲说，那你跟你爸说我请他吃饭。啊，后来那一次，诶，我就没想到，我前夫他就说好。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诶，我们就聊得还蛮开心愉快的。那我也跟他道歉。
你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我觉得我还没有，也许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婚姻。那时候处理事情就会比较自私，就会只想到我，诶，我为家庭付出那么多，诶，我工作赚钱呢。那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就会骄傲。然后因为他一直觉得我很难沟通，那时候他一直觉得没有办法跟我相处，是因为我很，就是也许骄傲。我觉得那个强势就是等于你骄傲，因为我觉得这个家要不是我这样工作赚钱，哪有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你觉得当你要跟先生道歉的时候，这件事情难不难？
我觉得很难，我都没有想到说我会跟他道歉。我觉得是我被家暴，诶，而且我好不容易才从家暴走出来。对啊，怎么会是我跟你道歉？后来那是因为透过祷告，那上帝他也给我亮光。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就是其实不是我们很厉害，是我们的神很厉害。
哦，就是说在祷告的当中，除了释放掉你心中的怨气怒气之外，也光照你，让你去看见自己的一些的问题，自己也该负上了一些责任。
对，然后我也跟上帝悔改。哦，对，那我说，那我会去跟我前夫，就是我觉得我欠他一个道歉。
这个道歉一说出来之后，前夫不是傻了吗？
对，
因为他一定没有想到说今天这场，
我这么强势，
对，而且今天这场饭局前妻竟然会跟我道歉，欸，那他是什么反应？
他就吓到啦。啊，其实我看到他眼眶有红了。嗯，对，然后我就跟他道歉，可是他也跟我讲说他也要跟我道歉。
嗯，
他也觉得他不够成熟，他也觉得他外遇这件事情确实是伤害了我。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也原谅你。
在那个当下，就是小孩跟看不见的上帝在你的中间见证这个和好。
对，然后我女儿她也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
嗯，会不会在那个当下三个人都哭了？
就觉得其实那个氛围是很感动的。嗯，对。
我蛮想问一件事情的啦，就是说那当那个和好之后有考虑复婚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欸。对，因为我前夫他有女朋友。
哦，oh, OK, okay.
对，那如果这样岂不是我当上他们家的第三者。
嗯嗯嗯，
对，啊，
所以你也知道说啊，这个感情当你们彼此都道歉之后，真的就画下一个算是美好的句点。
对对，
虽然不完美，但是已经是美好的句点了。
对，
那种画下句点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真的心里面没有负担了，你可以继续往前走。
对，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人生了。
对，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又活在过去里面。
嗯 嗯, 嗯，
对，
真的耶。但是你也在这个当中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你不会因为失婚了，曾经发生过家暴了，然后被外遇过了，然后就失去了对爱情的盼望，你找回了这个爱情的盼望。
对，没错。
所以不排斥再交男朋友吗？
目前是把重心放在就是小孩子的身上
跟事业。
对。
可是我觉得香菇妹长得那么可爱又年轻，你真的看不出年纪耶。我觉得你身边应该有蛮多人想帮你介绍对象吧。
对啊，可是因为我比较忙。因为又要身负，对啊，母亲跟父亲的角色。
可是你不排斥？
不会不会。
哦，欸，那要不要讲一下择偶条件？
要爱上帝。
哦，这就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择偶条件。
对，以前都会觉得不要抽烟啊，不要吃槟榔，不要赌博，可是后来发现诶，奇怪，怎么越不想要的结果你的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人。
嗯，
对。
然后你说现在择偶条件第一个就是要爱上帝。
对，先爱上帝，后来我觉得后续都可以再慢慢沟通。
哦，我以为你要说爱上帝，然后爱我，爱我女儿。
这是一定要的啦，
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根本也不用列在择偶条件，这是最基本的。
对，
哇哦，那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快乐吗？
我每天都很幸福。
啊，
对，然后每天都很喜乐，因为就是有从上帝来的有盼望。
嗯嗯，
对。
你觉得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说的？
嗯，就是
可能也有一些人已经不相信爱情啦，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真爱，就像你前夫说的，那是童话故事才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只要相信，不要害怕。对，上帝他会与我们同在。对，面对任何的事情就是都交托给上帝。嗯，因为他是看顾我们的神。
是，再跟我们分享一节经文好不好？就是可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心里面也特别感动的。
就是上帝的恩典够我用。
嗯，
对，因为每当我感觉到不管是面对什么困难也好啊，挑战啊，什么过不去的，还是试探什么的，因为我都会到上帝面前，然后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对，他给我们就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能够找回这份爱，找回爱人的能力，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会让我想到曾经有人说你觉得感受不到爱吗？那你就去爱人吧。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棒。可是当我们真的没有感受到被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爱别人。
对，
所以当我们破碎的时候，而耶稣他把这份完全的爱给了我们，这也才使我们找回那个爱人的那个能力。
是
，当然也让你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的去感受到诶，什么叫做幸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聊到这里，但是呢香菇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哦。在下一集的节目呢，要特别请香菇妹来谈一谈亲情之爱又是怎么找回来的呢。
好，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不只是你很痛苦，其实女儿也是蛮痛苦的。
对，
因为你们是她的爸爸妈妈嘛，那她看到爸爸妈妈天哪怎么关系变成这样了，其实也带给她很多的伤害。
对，
那么你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恢复的呢？亲情之爱怎么找回来呢？下次就请香菇妹更多来跟我们分享咯。谢谢你。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走。人生好像一台戏，转眼一幕一幕都成空。富贵抓不住也带不走，耶稣为我爱到底，昨日今日一直到永久。 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哦哈
谢谢天天妹和香菇妹的分享。遇见神以后想大哭一场，不是因为难过委屈，而是因为感动。香菇妹找回了爱人的能力，这一段过程她走过了，真的很为香菇妹感恩，但当下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接下来香菇妹还有哪个面向要被天父改变呢？刚刚听到了是有关于亲情的部分，那我们就继续期待下一集的爱情哇哇哇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你真实面对自己，认识你最亲密的朋友，拜拜。